阅读有推手，智慧跟着走，让孩子开心阅读学生活。欢迎收听阅读推手。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乃玉。今天刘金燕老师请假，跟大家说个抱歉。不过也还好，因为呢他请假的同时呢，我就可以跟我的好朋友宋佩老师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呢互相呢痴痴的相望。然后我们一起来分享书哈。我想我们要谈的这位创作者叫做 Anthony Brown 哈，安东尼布朗哈，应该在我们这个阅读推手这个节目里面，大家应该对他也不陌生啊，因为我跟青燕老师都还蛮喜欢他的一些书，而且他的书里面其实也都有谈到一些家庭啊、一些关系啊、一些孩子哈。那我们就今天就要来谈 Anthony Brown。 宋佩老师，宋佩导师已经在录音室了，我们就宋老师你好。
你好，黄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我既然一开始就语无伦次，因为看着宋老师带来的这些书， 我的心都伸手过去要翻书了哈。对，那宋老师大家也熟悉哈，那个因为上一次在谈创作者的时候，我们也请宋老师来跟我们谈了这个 Alan Say。 那今天谈 Anthony Brown， 这个人可是道道地地的美国人吧，
英国人。
哦，英国人。对对，那个 Alan Say 他有很多不同文化的背景，那 Anthony Brown 他的身世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Anthony Brown 他是英国的一位图画书作家，那他也是一个能写能画的人。我初次接触他是因为最早汉生出的套书里面有这本《你看我有什么》，然后其实他现在好像是都可以单独买的，
是是，
就像
已经解套了，
已经解套了。
是，所以如果之前没看过这本书的，你有希望了。
我想很多人可能都看过这本书，因为安东尼布朗一直也是很多图画书这个迷啊所喜爱的一个作家，但是我第一次接触他，就像之前讲过，因为黄老师的关系，我开始接触图画书，然后那时候我女儿还小，然后我就汉生那时候有整套的书，我就很兴奋的就订了一套，那时候好像分了三次吧，我就订了其中的一次，然后书寄来了，那天我兴奋，很兴奋，然后打开书呢，那我就一本一本往下看，然后看的我女儿都已经睡着了，那我还是继续往下看，
舍不得睡，
舍不得睡，我觉得太精彩了，那尤其是看到这本《你看我有什么》，让我叹为观止。怎么说呢？就说当然如果我们说图画书的图画风格有很多很多种，有的像我们曾经介绍的 Alan Say， 他是比较写实的风格，那有一些像五味太郎啊，他是比较漫画式的风格，但是这个安东尼布朗的书呢，他是用所谓超现实的风格画的，所以他的图画上面会出现一些东西是好像不应该在那里的。现在我给黄老师看我的这本书，上面还有我女儿在上面的
注解。
对，那所以他的画里面呢会藏了很多的东西，那这些藏在里面的东西有时候是一种趣味性的，那也有一些呢其实是跟故事有关的，而且安东尼布朗很希望读者仔细的看图，所以他总是会藏很多东西在图画里面。
是，
那有时候我们第一次看没有看到，第二次看才看到，有些是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有时候甚至当我把这个书拿给小朋友看的时候，他们又看到我没看到的。
所以宋老师你说藏，你用这个藏这个字，就是说他是故意的，
他是故意的。他绝对不是不小心的，
所以他是在跟我玩。
是，
他要藏起来，然后看看我 有没有找到。
没错
哦，这个作者真是太皮了吧所以我得真的要仔细看详细的去摸才会知道他到底在跟我玩什么。
是对，
好有趣哦。譬如
说尤其像这本书你看我有什么，这里面有两个男孩，一个叫安安，一个叫皮皮。然后就是这两个男孩很不一样，这个安安呢他是要散步，但是这个皮皮呢大概是一个比较富有家庭的小孩呢他是整天一直在跟这个安安在献宝。比如说他有新的脚踏车啊，他有新的足球啊，他有新的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认为呢安安一定会很羡慕他。但是我们看到图画中其实安安并不羡慕。
不为所动。
不为所动。那重点是这个安安呢他总是可以在生活周遭发现趣味。所以他不需要新的东西来满足他。
是。
光是他在散步过程中看到的一景一物。还有安东尼布朗藏在里面的东西他大概就觉得非常的
快乐不得了了。
对，那这是其实这本书在讲什么讲的内容。那这本书安东尼布朗就是献给不随便羡慕人家的小孩
是，而且他画面上他那个皮皮就是很拽的骑着脚踏车，结果下一页呢那个脚踏车大概撞到什么了就解散了。
是，因为这个东西这些新的东西在他的使用之下好像很快的就坏了。对，
可是对安安来讲他还是日子照过这样。
是，那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安东尼布朗有时候就比如说故意两页长得非常像，但是这两页里面却有一些小东西不一样。
是，
就很像我们小时候玩的游戏，就是草草看这两张图里面有五个地方不一样。对，那所以这些都是他在视觉上
是，所以他有门，可是门上面的那个玻璃映照的东西就改变了。然后有窗子。原来的窗子里面的东西跟下一页的窗子里面也是不一样。
是，
然后还有楼上猫变成狗这样。
对，
哇，那这真的可以玩好久哦，这个书。
所以我看到这本书我就放不下来，然后当然刚开始只是想哦，他隐藏这些东西有什么目的吗？
是啊是啊。
然后后来我发现那他后来的书，他越到后来书他隐藏的东西其实都是在讲这个故事深一层的含义。那但是对小孩来说他也许不需要知道这么多，他只是在其中找乐趣，
是
找到看的乐趣。因为图画是静止不动的，它不像电视，不像动画，不像电影是一直在动。所以书上的图画因为它是静态的，就需要读者主动的参与，主动的去注意，主动的去找出它的意思，主动的去读出里面的趣味。
是，
所以安东尼布朗好像一直在用图画吸引小孩，吸引小读者，你来看看我啊，看看我里面有什么。而小孩的眼睛很敏锐，他们真的会看到很多东西。比如说在这里面有一页啊，这个皮皮刚刚的脚踏车毁了嘛，他又来秀他的新足球了。那这时候安安来到公园，然后他在这个图里面就有一只小刺猬，刺猬上面身上也有一个足球，小小的足球。
是是是。
然后那因为安安的头发很像刺猬
是，
所以他们两个就有了一个对应。因为足球，皮皮的足球就打到安安的头上，
是，
而那有一个小小的球打到刺猬的身上所以很有意思的一个对照。那这边都是他的在细节，比如说在公园里面有人遛狗，居然有人遛鱼耶。然后还有人在这里钓鱼。这个街灯里面是养着鱼。
是，所以他图画里面有好多故事，他的图画其实不是只是在画出那个文字里面在说什么，
是
他图画本身就讲了比文字更多更多的故事。
是，所以他文字很简洁。
是，
那 让你去欣赏他的图，然后去找出其中他在说什么。比如说啊，这个皮皮呢，因为球老是被他找安安踢球，那安安很会踢足球，所以这个皮皮抢不到球就硬抢过来，就一踢就把警卫室的玻璃窗给打破了。那
警
对这个警卫追出来了。
那
这个警卫长的样子很特别，
是
有点像希特勒。
哦，
那这其实
有
点在暗示，
是是
对，留的一个小胡子。
哦，是是是。
然后呢，他的那个肩带上面居然是青蛙。所以光是他的服装就有一些有趣的东西，让他气得去追皮皮。那安安呢又继续往前走。所以这个，然后皮皮又买了糖果出来，很得意，他一个也没有分给安安哦。自己一个人吃下肚，然后肚子开始痛了。
痛到脸色发绿。
是。然后像他痛的这个脸色发绿，坐在一张椅子上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椅子椅背不是木头的感觉，而是呢绿绿的黄黄的，那种流动的图案，很像那个我是觉得有点像卖胃药的广告，就是你的胃里面呢纠结着，
是是是，
然后不消化的感觉。
对对对，
那其实他就用图画来
是
表现这个感觉，当然我们不可能有张椅子是长得这样。然后他又用一根那个灯的这个杆子
灯柱
就帮我们区分出城市跟这个比较郊区就是安安从城里面走到郊区。所以他用了很多的这种图像的语言，那也许不合常理，但是小朋友可以立刻就明白他在表达什么，
所以这叫超现实的
画法。对对，
的确，
但是却能够让很清楚的去说故事。这是安东尼布朗我觉得非常厉害的地方。而且在安东尼布朗的书里总是会出现星星。
是啊，
那
他为什么这么喜欢这
他喜欢大星星
灵长类。
对啊，他有一本书就叫大星星。
是，
而且大概威力系列的书也都是星星。那画星星其实有几个理由。第一个，据说他的爸爸很高大很魁梧，长得像星星。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他觉得有时候画很夸张的表情，如果是用人来画的话，小朋友可能会觉得害怕，不能够接受。但是如果他把它转变成星星来画这些表情的时候，好像就没有这些顾虑了。
所以星星真的好像也是很多人辨认他的那个最主要，大概想到 Anthony Brown 就会想到
星
星。
是
是，
因为我听说有一次他来台湾，就有小朋友真的就拿了香蕉去送给他。
这小孩真是好幽默。好，我们想今天谈 Anthony Brown 跟宋老师大家一定很想多知道一些他的这个人跟他的话。宋老师刚刚也跟我们谈了他跟安东尼布朗的初相遇就是在看看我有什么，然后画两个小男孩真的是让我们也真的觉得很会心因为我们从小在朋友中间也是常常会说你看我有什么，然后希望别人能够羡慕可是他就画出两个孩子的对比那而且在图画里面也看到哇，这个 Anthony Brown 比皮皮更皮因为他就是在图画里面藏了很多东西，然后让那小读者，因为尤其图画书是大人念文字，小孩看图画，那小孩的我们在共读这个安东尼布朗的书的时候，小孩其实完全不受大人限制，因为他图画里面藏了太多的东西，小孩根本就可以自己在图画里面另外再编故事了。
是，
而且他的那个他的童心也很重他其实现在年纪也不小了，他1946年
是
英国人嘛，1946年生。那他在书里面也常常画那个亲子是不是跟他童年的 一些经验也有一些什么相关。
是，他其实常常在他的书里面有一个家庭，比如说朱家故事啊，动物园的一天啊，这些都有一个家庭，就是爸爸妈妈跟两个儿子，哥哥跟弟弟。那这个哥哥跟爸爸呢是比较相像的，都是比较魁梧啊，然后呢个性比较豪放的。那那个弟弟通常都是比较瘦弱啊，比较内向的。而安东尼布鲁朗常常就是一直那是他那个小弟弟是他。那他说因为他小时候他的爸爸呢常常讲故事给他们听，所以他从小就很喜欢听故事，他最喜欢的故事就是《爱丽丝梦游仙境》。他爸爸开了一家那种类似咖啡馆又喝酒的地方，应该不是咖啡馆，就是酒馆、英国的酒馆。然后所以他们家呢总是有很多的人，然后爸爸声音洪亮，然后跟哥哥都是那种魁梧有力的，然后家里面那个酒馆里面呢都有很多大型的家具。那对这个安东尼布朗来说，这些东西就让他小时候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好，那个房子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有一个应该讲生命吗还是什么，会让他惧怕或者让他不安的东西。那这些可能后来也藏在他的画里面。那后来他爸爸在他17岁的时候，因为心脏病发，应该是说就是在球场上打完球以后就突然过世了。那这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他开始对死亡产生了一种极大的恐惧感。然后后来他知道有一家医院在招考那个画那个医学解剖图的工作，
是，
那他就去应征，但是没有应征上。可是呢那个医院呢却提供了一种医学绘画的课程。那在这之前他因为学过平面设计，所以他有绘画的基础。那他就在进修这种医学绘画课程。那课程结束以后，他就练就了一种用水彩可以表现出非常细腻的这种写实的风格。
是，
那所以如果仔细看他书，不论是他画星星啊，或是其他的动物，你可以感觉到那个星星的毛，甚至星星的那个血管，在那个脸上面的血管，那个眼睛，他都可以画得非常的细腻。他有时像这样的一幅画，他可能画一个星期，因为他细细的去画，
也几乎像摄影作品呢。
是，
可是他又可以超越摄影作品那么写实，
是，
他又可以超现实，
是，
所以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种画法嘛。
是，对，他就可以把那个写实的技巧用在他的图画上面。除了这些主要的角色以外，甚至在很多细节上面去呈现。那他这本大概我想大家最知道他的一本书就是《大猩猩》。
对，
那这本书是曾经得到那个英国的奖，就是凯特格林威奖的一本书。那这本书其实讲的应该是一个单亲家庭，对不对？
是，感觉是，
因为感觉上就是爸爸跟小女孩两个人。那安东尼布朗呢，他一方面他觉得故事童话故事是一个孩子的情绪的出口。其实在童话故事里面，他可以孩子可以借着童话故事把他的恐惧把他的不安能够释放出来。他也觉得图画书尤其是图画也是可以帮助孩子呢去释放情感的一种方式，释放压力的一种方式。那所以在大猩猩里面其实是这个小女孩因为不受到爸爸的注意，而她最喜欢的动物就是大猩猩，所以这个大猩猩成为她梦想中的爸爸了。
是，尤其封面就是一个穿黄色衣服红色靴子的女孩在树枝上，然后跟一个大猩猩两个 就是 对比很大。那爸爸那个星星啦，这当然图片是星星，可是又戴着领结，又戴着帽子，
是，
所以刚刚宋老师讲说他把那个星星当成父亲要扮演的角色，
是，对。那这个大猩猩跟父亲的关系，可以说是一个是他想象的父亲，一个是他现实生活里面的有一点冷漠的这个父亲。我印象很深的是在这一本书开始的几页里面有一幅画呢，是画的这个小女孩叫安娜跟她爸爸在吃早餐，那这个爸爸在看报纸，那安娜呢就一个人坐着，然后在那边吃那个麦片，
背对着读者，
背对着读者，那整个厨房是蓝的，淡蓝的，黑的，白的，那只有安娜呢穿着红衣服，她坐的椅子是黄色的，显得这个小女孩很热情，但是她周围的世界包括那个爸爸的脸色呢都是冷冷的，
对，
而且完全跟她没有交集，
而且是一板一眼，后面那些都是格子，
对，都是格子地板方块，那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在给小朋友看这个画面的时候，小朋友就说哇，他们家的厨房好整洁哦，好整齐哦，但妈妈们就说他们家大概不做饭吧，
是桌上一盒早餐的那个麦片
就这样，爸爸就一杯咖啡就解决了早餐，但是有一个小朋友跟我讲说啊，那爸爸冷冰冰，他后面就是一座大冰箱嘛。
哦，是是。
那我就觉得哇，小朋友真的很厉害哦。其实安东尼布朗一定是故意的，
故
意把他的把这个冰箱画在爸爸的后面，
是是，
就让我们联想到这爸爸根本也就是一座大冰箱，因为他完全不注意安娜。
而且我们冰箱，他的冰箱里面大概没什么东西，
是
因为我们通常不会坐在冰箱前面，因为常常要开关关拿东西哦。是，我觉得这个构图我之前没有想过，觉得那只是厨房的一角。
对，所以这就是安东尼布朗就是很有意思的地方。有时候你发现他其实都在暗示你，用各种情景，比如说小女孩去找爸爸讲话，爸爸就在把工作呢带回家来做，在书房里面忙呢，背对着他，一样爸爸的那个世界就显得阴阴暗暗，而安娜呢这个小女孩呢就是总是想要接触爸爸却接触不到，他满心的热情。
这个画面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也会有共鸣吧。 我记得你上回谈 Alan Say 的时候，他那个失落之湖里面也有这样的画面，
是
就是爸爸伏案在工作，然后小孩在旁边很没落，
真的，对，
所以很多人看了，尤其小孩看了真的会觉得心有戚戚焉，会觉得啊，那就是我吧。
是啊，他甚至比如说画安娜在床上的时候，也用一个角度让我们看到，好像那安娜是被关在一个笼子里。
对，
他只有自己一个，然后这时候他过生日了，他想要一个大猩猩当玩具，就爸爸给他一个玩具猩猩，他很失望，就是好像他期待的是一个真正的大猩猩，但得到的却是一个
可以跟他互动，可以跟他那个这个照顾他或者是陪他玩的猩猩，可是那个玩具猩猩好像达不到这样的任务。
对，可是很奇妙是那天晚上那个玩具猩猩竟然变成了真正的大猩猩，
是，
而且就带着小女孩去她想去的动物园，然后呢还去看电影，还一起跳舞，所以他达成了这小女孩渴望爸爸能够陪她做的事情。那在这画里面其实藏了很多很多有趣的细节，比如说灯罩上面的星星啊，或者在他们门口 那个墙壁上有一张我们熟悉的妈妈的画像母亲的画像，
是是
那画中的妈妈对也成了星星
是
那这好像代表是那个缺席的妈妈，
是是
因为一直都没有出现，
是是、所以安东尼布朗也是把很多名画的那个弄进去，前面有一张是蒙娜丽莎，
是
蒙娜丽星是蒙娜丽莎，可是是画成星星的脸，这样非常有趣。
对，黄老师提到了他确实很喜欢把名画放在画里面、甚至他有些书呢像威力的画、或者像形状游戏啊，他真的就是把名画直接放在他的书里，他做了一点更改、为了是吸引小朋友，
是去欣赏艺术品，这样
是不会让你觉得那个艺术离你好远、或者你根本看不懂它，
是
他把这些历史上的名画用在图画书里面、我在猜想啊，有一天 小孩长大的时候，他到美术馆或在书上面看到这些名画、会哎，我认得
啊、原来这张画本来是蒙娜丽莎不是蒙娜丽星是对，就是他自己的画本身也是很艺术的哈。
是、那在这里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是、有人说啊，图画书因为是大人写给小孩的、那是他的最低年龄层是小孩都能够看得懂，看他可以到几岁的小孩可以开始看得懂、但是有一些东西呢，因为他是成人，所以他也有一些给成人去欣赏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个是大人为什么会喜欢图画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它里面有层次、比如说在这里面的一个层次就是那个当星星带着安娜出去以后、晚上的月亮会一再的出现、
是，
那这月亮代表的是夜晚，代表的是梦，代表的是想象。那这是我觉得，哎，大人去看到一个想象世界
是
的呈现、
是，
但是呢，小孩子只要欣赏那个趣味就够了。
是，所以我想，一个好的图画书，它真的是让人家会就是说一看再看，耐人寻味啊、然后可以很耐看。
是，
那安东尼布朗的作品基本上就是非常能够符合这个条件啊。那我们刚刚看了那个两本、主要的那个你看我有什么跟大猩猩，我想这两本应该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其实安东尼布朗的书在台湾被翻译的不算少、
非常多。
是，那你接下来跟我们分享哪一本书呢？
穿过隧道。
穿过隧道。
因为一方面安东尼布朗很喜欢童话故事。然后一方面他很喜欢超现实的这种艺术风格。那这两种风格其实不论是童话或超现实风格都有个特色。它其实是故事之内其实是在描写人的内心的。超现实主义风格常常用来描写梦境啊、或者描写人内在的一种境况。
是，
而童话呢，虽然表面上我们听白雪公主的故事啊，或者是糖果屋的故事啊、其实它也是在反映孩子内心的世界。比如说白雪公主啊，其实描写就是这个她的后母、是想成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是，
那但是白雪公主呢，当她受到这个后母假扮的巫婆来兜售东西的时候、她也经不住诱惑，她想要美丽的梳子，她想要美丽的腰带，她想要美丽的苹果。所以其实这个故事多少在讲人对于美好的东西的一种渴望。或者说是一种虚荣心。那因此最后这个后母死了、后母死了代表的是人的那个虚荣心呢被制服了、那所以这个白雪公主呢吃了苹果也差点死了、
是，
可是后来她
遇到白马王子
活过来了、那也就代表这个白雪公主走过了这个被虚荣心所试探的一个经历。那这是 童话故事，所以其实如果分析童话故事，你会发现说其实他之所以吸引小孩，就是因为里面藏了很多，比如说糖果屋，就是这小孩被父母亲抛弃了，
是
小孩子的一种不安全感，害怕被
很深的恐惧，
是
即使虽然他的生活里面父母是爱他的，
是
可是好像人性啊，里面最内心的那些不安跟恐惧，跟童话故事它会代代流传，可能它就是 somehow 它 touch 到这一点哈。
对，所以安东尼布朗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比如说他画过糖果屋，他也画过那个爱丽丝梦游仙境，那所以他很喜欢在书里面把童话跟超现实主义的风格结合在一起来描写孩子的心理内心世界，
嗯、哼哼，
穿过隧道就是这样的一本书，它其实是讲一对小兄妹，这个哥哥跟妹妹个性很不一样，妹妹喜欢看书，哥哥喜欢这个运动，那这个哥哥跟妹妹呢常常发生冲突，在这个书里面我们会看到那妹妹一天到晚就是在看童话故事
比较梦幻型的 小女孩，
那哥哥呢就是一天到晚跟人家踢足球，那这个哥哥呢还会欺负妹妹，他会故意在妹妹睡觉的时候呢假装呢大野狼进来吓他，因为他知道妹妹怕黑，然后在图画上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很多童话的这种暗示，比如说
小红帽，
对，妹妹挂在衣橱上面的一件衣服就是有像个斗篷然后有帽子的红色的衣服，然后墙壁上也挂着小红帽的图画，然后她的床头灯是糖果屋，
是，
对，那这些都暗示的这个妹妹的这个喜好，而且他惧怕的东西，在童话故事里面呈现出来，就有一天他们两个吵架，妈妈就要他们出门去，要他们出去然后和平解决问题，解决完问题回来吃中饭，可是哥哥根本不喜欢那个妹妹，跟在他后面，好像哥哥都不太喜欢妹妹跟着他
很烦
那结果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发现有一个隧道，那哥哥
就先爬过去了，
对，男生都很喜欢冒险，他妹妹说那边可能有巫婆小妖精或者藏着什么东西，然后哥哥说不要这么怕死，只有小孩子才会这样想，好，他表示他长大了，那妹妹又说我们必须要回家吃午餐啊，好，你不要进去吧，据说安东尼布朗小时候家里附近真的有个这样的隧道那就哥哥呢就把就爬进去了，可是过了半天呢都还没有出来，那这个妹妹几乎要哭了，但是呢她还是决定要想办法跟着哥哥一起回家吃午餐，所以她就放下她的书就进入了隧道，没想到经过了很长很暗的隧道之后呢好像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像是童话一样的世界，那在这个世界里呢树长得很可怕，
是，
然后里面还藏着那个斧头啊，杰克的魔豆的那个树啊或者呢
他看过童话的情节
通出现在这个
森林里
这个隧道这一头的森林里，那甚至还有狼，还有熊，还有
都画在树干里哦
对呀、然后他发现哥哥居然变成了石头，然后动也不动，这也是在童话书里面常常发生的情景，然后这时候呢他就冲过去抱住哥哥哭了起来，结果没有想这样子就解除了魔法然后哥哥就回来了，哥哥就活过来了，然后他们就一起出去了，所以经过这次的过程，这个兄妹两个人的感情不一样了，一个就是哥哥发现这个妹妹呢那么勇敢的为了他
是、
然后一方面妹妹也发现她突破了自己原来的不安跟恐惧，然后所以这两个兄妹呢在最后呢就对望着微笑，那 我在看这幅画的时候其实很有意思，就是我们看到妹妹的脸，但是看到
哥哥的脑后后勺、
哎、背影、
嗯、
然后这时候妹妹看着哥哥的那个微笑的表情、
嗯、
他走出了那个恐惧、
嗯、
而他的头发呢我发现呢出现了故意画的几根白发，细细的白发
、哦、我都没有注意过，
很有意思、嗯、就是好像嗯，他长了智慧了然后哥哥呢好像也因此、
嗯啊、
对这个妹妹的看法有所不同了、
嗯嗯嗯嗯、
所以他们不再是那种哥哥在上对立
的
妹妹在下的这个角色了。
其实一开始这个画这个哥哥跟妹妹出来的时候后面背景完全不同，
是
让你觉得 这两个人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面、
嗯
啊、对，我觉得穿过隧道、啊、真的也是爱里没有恐惧吧、
嗯、
虽然他很怕，可是因也因为经过这样哥哥知道说妹妹还是很爱他，虽然他们很不一样。
是、嗯、其实兄妹常常也就是这样，
对啊，
遇到
又爱又恨，
对对对，遇到危险的时候就会站出来了。
嗯， 嗯，对，就同一家，
是、
自己在里面就斗来斗去。 很好我虽然没有兄弟姐妹，可是我听过很多
这样的例子
情节。对，那他画很多什么爸爸妈妈哥哥什么之类的、
嗯、
他其实蛮喜欢画家庭，
他很喜欢画家庭
家、
哦、而且、欸、也处理了很多家庭的问题、
嗯、我看你今天带来了我爸爸、
哎、是那这本书是他其实我爸爸我妈妈好像还有我哥哥、
嗯、对对，
都 他做了好几本。那这本其实是比较属于幼儿的书、
嗯、哼，
就是他文字很简单、
嗯、哼，
那我这本书里面呢他画的这个爸爸呢穿着一件睡袍、
嗯
啊、还有 一双拖鞋、
嗯、
据说这是、在他爸爸过世好多年后、
嗯
啊、他们到阁楼整理东西的时候从箱子里找出来的，也就是安东尼爸爸、
嗯、
安东尼布朗的爸爸的
衣服、哦、
那所以后来如果大家有兴趣去找的话，你会发现这件睡袍还不只出现在一本书里、
嗯、
出现在好几本书里、
嗯、
包括在他画的糖果屋里面、
嗯、他对父亲的一些
想念吧，一个怀念，
是是，
对，他说当他拿了这一件睡袍的时候、
嗯、
他还觉得闻到了爸爸的味道。
哇，
嗯
嗯，所以他也是对父亲有很多的想念，然后他对家人的很多感觉可能都画在他的书里头。
书里面，
对，
对，
嗯，那你今天带来我爸爸
是、嗯、这本书的文字很简单，他说这是我爸爸，他真的很棒，我爸爸什么都不怕，连坏蛋大野狼都不怕，他可以从月亮上跳过去，还会走高空绳索不会摔下来，他敢跟大力士摔跤，在运动会的比赛中他轻轻松松就跑了第一名，我爸爸真的很棒、
嗯、
我爸爸吃得像马一样多，游得像鱼一样快，他像大猩猩一样强壮，也像河马一样快乐、
嗯、
我爸爸真的很棒、
嗯、
我爸爸像房子一样高大，有时又像泰迪熊一样柔软，他像猫头鹰一样聪明，有时候也会做一些傻事啦。我爸爸真的很棒，我爸爸是个伟大的舞蹈家，也是个了不起的歌唱家，他踢足球的技术一流，也常常逗得我哈哈大笑，我爱他，而且你知道吗，他也爱我，永远的爱我。
哇，真的是，我想文字虽然很简单，可是它图画好丰富、嗯、
是，图画上很多东西，而且这里面掺杂的一个小孩子很以爸爸为荣，
是
有时候有点夸张
对、啊、
但是有，但是可以听的那个语气是他多么以他爸爸为荣啊、
嗯、对，其实我想大部分孩子心里还是，只是有时候生活上、啊、不遂意、
嗯、
就会抱怨这样哈、
嗯、
那个中间 有几个那个图画，像爸爸是舞蹈家这个、嗯、然后旁边那个也是个了不起的声乐家，然后画的是那个
Pavarotti 跟那个 Domingo，
虽然没有明说，可是一看大家就觉得很会心哦。他把爸爸画成世界级的这个，那前面又像动物。我在想说，你提过他父亲是一个很魁梧的人，
是。
可是安东尼布朗，我其实也看过他，就是很温文儒雅，
是。
所以我想，一个比较温文儒雅的人，在比较魁梧的父兄的家庭里面长大，他真的也是一个蛮不容易因为 suppose 他们应该都一样，对，他们都是男生，然后他们是同一家人，
是，
可是他可能
他比较敏感，
对，
然后他可能比较像妈妈吧，所以在那个四人家族里面，他跟妈妈显得是比较弱势的，
是是，
爸爸跟哥哥是比较强壮的，
对，所以如果多知道一些他的家庭，再看他画这样，你就会真的觉得好像你跟他是朋友。
对，我觉得读这个作家的故事，常有这种感觉，你觉得更认识他了，而且他的书里面就透露了出他更多的故事跟他的个性。
是我很喜欢从你Brown 的一个，也就是他真的很把自己画进去，因为你就觉得跟他好像不是只有在书上交流，而且跟他人好像大家都会有朋友的感觉，好，谢谢宋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大家都很喜欢的 Anthony Brown， 安东尼布朗哈，我希望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多认识他，谢谢宋老师，
谢谢，
谢谢大家的收听。
乃玉老师的阅读小叮咛，
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跟宋佩老师，跟你介绍这个一位创作者叫 Anthony Brown， 安东尼布朗，很多人可能对他真的不陌生，因为我发现在很多学校都有在分享这个朱家故事，朱家故事常常拿来谈这个家事分工或者是性别平等。那对我来讲呢，其实安东尼布朗他的书呢，故事呢，当然也是他常常提到家庭啊，像小凯的家不一样的也是一本，就是谈到家里快要有新的成员。那我们今天节目里面介绍过穿过隧道，在讲手足，他画了很多星星，可能借着星星呢来看家人关系。可是呢，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他的图画里面真的藏了很多非常有趣的东西，这也是非常吸引小孩，而且可以一看再看，因为你每一次看用不同角度看，你现在正着看，你讲给别人听的时候倒着看，可能都会看到不同的东西。 我也是觉得每一次打开他的书都好像又再重新看一本书啊。那像这样耐看的书，我觉得孩子手边至少可以有几本啊，因为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买那么多书啊。可是有一些书呢，可能看完啊，分享过后啊，也可以再还给图书馆，让图书馆再继续去给别的小朋友看。可是有的书呢，其实家里可以有几本，就是像这样的图画里面很丰富，他每一次打开都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书。我觉得对孩子来讲，他就是一个老朋友，就像我们跟我们的朋友见面也不会每次感觉都一样啊，因为朋友也在改变，那我们就跟着这个我们自己的改变，然后你看到不同的书里面不同的东西，你体会到不同的事情，其实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还来还去借来借去也是不是很有效的方式呢？能不能我们看一看家里的书柜，有没有一些书是孩子已经看到烂的，很可能那本书就是你们家的老朋友了。今天这个安东尼布朗他不是只会画星星哦，他在画星星的同时给我们看到很多的内容。
本节目由 FM97.7 台中古典音乐台制作播出，邀您一同享受阅读，丰富孩子的生命。